诸位女士、诸位先生以及组内的弟兄姊妹，对你们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非常感谢上帝，我们又迎来了这个第二期的这个事业与信仰的讲堂啊。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很大的机遇啊，我们也意识到2008可能跟世博会将会给我们中国带来很大的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我们正是在站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时代格局下面，来邀请诸位基督徒事业者来一同探讨上帝究竟在中国将要施行什么样的作为。所以我们带着这个严肃而又非常意义重大的话题呢，我们也这次非常有幸的请来了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我们先请看大屏幕，我来看一下这位主演嘉宾的一个简历啊。啊，这位啊，我们刚才呢看到他的一个简历，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看他的啊真实面目。我们请石总一起啊站立起来，我们向大家示意一下好吗？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是我们现在是一个全球啊摩托罗拉全球资深副总裁啊兼亚太地区的总经理。他的企业的理念叫对个人不断的尊重，对道德是无比的这个顺从，所以是一个非常有强烈基督教文化的一个背景企业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能够邀请他，应该说是上帝的特别的安排啊。接下来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来邀请我们的主讲嘉宾石弟兄啊，一起给我们精彩的做精彩的演讲啊！我们掌声欢迎。
弟兄姊妹，还有各位朋友，平安。我想今天我很高兴能够到温州来啊。温州这个地方呢，我叫百闻不如一见，我这一辈子第一次到温州来。啊，所以印象非常深刻。第一个印象是觉得温州好大啊，我们在北京都觉得说北京是一个国家的首都，应该是不小，有二环、三环、四环、五环，最近又有六环啊。结果发现到了温州以后，你们没有环，可是你们比北京还大啊，所以我心里觉得啊，非常的觉得非常好啊。就是第二个感觉呢，我觉得温州的人呐，冲劲很大，哎呀，就是。都喜欢赢，都不喜欢输，啊，温州的人就是要拼才会赢，啊，就是温州的人呢，有许多的特色，啊，是在其他的中国其他的地方，啊，可以说是看不见的，也感受不到的，也感觉不到的，啊，有的时候像我来了两天半的时间，啊，在这个是第三个地方，啊，有许多的机会，我发现。这个从心灵上的感受，我觉得说一个非常的热烈的渴望，就是怎么样才能成功，怎么样才能做好。那温州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地方啊。温州，我想你们大家都自己感觉到啊，你走在中国的前面，也很多人讲说温州是中国的奇迹，然后有人讲说中国是世界的奇迹，所以温州是世界的奇迹。好，我觉得说在温州这个地方有许多的事情啊，你们在做的时候，中国其他的地方或者世界其他的地方才开始在思想。在这样的机会里面，我觉得一个最奇妙的事情，最大的奇迹是上帝在温州保留了许多的基督徒啊，在这块土地上面，我发现有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神的面前说，我们向来没有停止过敬拜，我们向来没有停止过我们对神的服事，我们向来没有停止过我们对神的忠心啊。为了这个缘故，我相信温州是中国的奇迹，中国是世界的奇迹的后面最大的奇迹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心，神保守我们。 然后接下来这多年来，我们就看见一个另外一个奇迹开始在产生。那这个奇迹我们都还不太知道。最近我在神的面前祷告，神给我一句话，是约书亚记第三章第四节里面讲到说，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哪一条路呢？企业家在神的面前的道路。神也很奇妙的在温州这个地方，还有四周啊，温州、台州、杭州、福州，在这个地方兴起许多的企业家来，也在这个地方神保留了许多的基督徒。这个事情我们要来思考啊。刚刚倪弟兄告诉我们说2008年马上要到了，2008年是奥林匹克啊，我们都希望有一个人文的奥运、科技的奥运、绿色的奥运啊。我常常跟这个王岐山王市长啊有一些聊天的时候，他就讲到说压力很大，但是呢奥运会可以带来给中国无比的商机。2008年完了以后，就是2010年的世博啊。世博呢，上海人啊也很厉害的啊，啊上海人呢，韩市长也是说，我们在2010年呢，我们这个上海的世博要造成全世界没有经历过的世博，那爱知县那个世博算什么？所以我不知道，说我们拭目以待。2010年，我们在世博会的时候，上海的世博会，中国的奥林匹克，将一个崭新的面目放在世人的面前。那这个崭新的面目是什么？神在背后在运营一些基督徒，兴起很多的企业，然后在外面有许多的商机上来的时候，我们在想神兴起我们为的是什么。我相信在座的一些企业家，或者是你在工作的从业人员，我想你都在思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也看见一个我们很担心的现象。这个担心的现象是什么呢？我们进了企业，神帮助我们赚了钱，可是我们发现我们失去原来的喜乐，我们失去原来的使命，我们失去原来的热心，我们失去原来的爱心。我们好像是一个赚钱的机器，神祝福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赚钱，赚到最后我们发现我们心里面的那种为神摆上的热心好像在减少，我们对神的奉献好像在退化。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面临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这样子的话，奥林匹克来了，世博来了，我告诉你，他会来，他也会走，就好像昨天来了，昨天也去了。弟兄姊妹，要是我们今天做的事情跟昨天是一样的，要是我们今年做的事情跟去年是一样的，那我告诉你，你明年做的事情跟今年也差不多，你这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很多的企业家，特别是基督徒的企业家，都说，主啊，如果有一天我的事业到某某某某的地步，假如有一天你兴起某某某某的人，我可以做到哪一个境界，我要来服侍你。你想想看，你讲这句话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你想想看，这多年来你为这件事情放下多少的行动？我们常常讲就有感动，没有行动啊，这是一个我们很悲哀的事情，是很大的挑战啊。我常常在思想，为什么我今天啊愿意来参加这一届第二届的啊，就是事业与信仰的讲坛呢？我深深地感受到神给我们有一个呼唤。这个呼唤是什么？呼唤是马太福音里面所说的，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刚刚我们唱这首诗歌给我一颗中国心啊，张启明长老是我们非常尊敬的一个族内的长者，他年纪也不是很大啊，大概比我大几岁，他有房地产，他有百货，他有文化传播，他有书店，为神摆上许多。当他奔走在中国做许多神的工作的时候，他就说，主啊，求你给我一颗中国心。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的人，那有一些生在国外长在国外的人，但是因为是中国人的原因，神把他派到中国来，而且还唱出求主给我一颗中国心，我们的心是怎么想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怎么样的呼召呢？所以今天我盼望这个讲台呢，我用三个方面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不知道时间会怎么安排啊，但是我就是尽量的讲，然后呢你们就尽量的写笔记，然后呢到时候我们看时间上应该是可以安排得过来啊。第一个我想跟大家讲一下企业管理的概要，第二个讲一个基督徒事业者的特色，第三个我们讲到基督徒事业者的责任啊，因为很多人听到就说，哎呀，这是摩托罗拉来的人，所以总是不讲一些企业管理的概要的话呢，总是有点觉得不太过瘾的感觉啊。但是我觉得说这件事情呢还是得讲，但是呢我会花顶多三分之一的时间去讲。第二个我会讲到基督徒的企业家或基督徒的事业家有什么特色。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有特色的，对不对？你碰到一个人，你觉得他这个人脸胖胖的，你碰到这个人觉得他理个平头，你看到这个人觉得他脸上的酒窝笑起来很可爱啊，你看到这个那个啊，你总是认识一个人，你总是看到他的特色，然后你就记得他的形象。但是当你跟他交往久了以后，你忘记他的外面的形状，你就发现这个人，哎呀，他里面特别有热心，你发现这个人特别幽默，你发现这个人做事情特别的勇敢，或者你发现这个人做事情马马虎虎的，或者你发现这个人做事情讲话不太老实，你就发现他里面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做事业的人，人家看见我们，他会说我们的特色在哪里，或者他说，哎呀，这个人他是基督徒，他跟别人差不多，马马虎虎，没有特色，那我们就白做一个基督徒了，对不对？所以基督徒事业者的特色是什么？我们做一个事业者的团契，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是事业者的特色，不然的话我们出去我们就白白的跑了一趟我们知道我们的特色以后，我们再来分享一下我们事业者的责任啊。所以我们今天大致上有这三方面啊，希望能够满足大家的胃口，希望能够满足大家的需要啊，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写下来，然后也许到会后呢我们可以有特殊的情况，也许在等一下休息的时候你把你问题写给我，写在纸上面，我也许等一下接下来的时候我可以回答你。企业管理，企业需要管理的啊，在过去的20年的里面，按照中国发改委官方的资料，20年中国的 GDP 成长的年均是9.4%，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假如你是一个做数学的人，一年增长9.4%，20年下来变成增长多少呢？假如你去算的话，就是603.1%。所以一个企业，如果在这20年，你没有增长630.1%的话，你就比中国的 GDP 还要落后。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啊！当主耶稣走的时候，他把他的钱，当一个主耶稣做一个比喻，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把他的钱托给三个人去管，一个是5000两，一个2000两，一个1000两。5000的又赚5000，2000又赚2000，所以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1000的放在土地里面，回来就还给主人，他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 那对中国人来讲，这一千放在地里面是什么意思？假如说你只按照中国的 GDP 叫做水涨船高的话，你这二十年你应该是赚来的630.1%。但是呢，主耶稣说你放在银行生利息，主耶稣好像还不太满意的样子，就是说你放在土地里面什么都没有，你至少要放在银行里面生利息。假如说你放在一个中国的银行里面，假如是中国这个 GDP 是一个大银行的话，9.4%，二十年下来是630.1%，对不起，603.1%，六倍。所以企业是要管理的，而不是放在那里。那个5000的又升5000，2000的又升2000，这个背后有许多的经营。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企业要经营的。我发现很多的企业家，要不然就是灵命很好，企业乱七八糟；要么就企业很好，灵命乱七八糟。所以这些事情，我们希望神帮助我们。我们希望我们的中间，基督徒的企业家，我们的事业做得很好，我们灵命更好，才没有亏待神给我们的恩赐。所以今天企业管理里面，我想分四个题目，非常的简单，但是简单的后面呢，有许许多多累积的知识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企业人才分三大类，因为最近我跑很多地方，大家问我说人才难得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找人才，人才在哪里？人才就在你的周围。第二个讲到市场的客户，我们企业除了人才在我们里面以外，就是我们的客户。第三个，我们看到怎么样提升你的人才。第四个，我们看到怎么样提升你的企业。非常简单的啊，所以跟大家花几分钟的时间，看看企业管理有什么概要。企业人才只能分这三个大类啊。企业里面，我相信今天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企业里面，非常简单的啊，就是说我们只有三种的人才。一种是战略的人才啊，像前面两三年以后去思想我们企业两三年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必须要有一些战略的人才。这种战略的人才也许在我们的企业里面5%-10%，顶多不会超过15%。要是你超过的话呢，你就头大身小，你就不能够履行。所以战略的人才有5%-10%的人差不多了，看你的企业有多大，看你企业的性质是什么样子。但是你企业有最高上面的人呢，有一个叫做战略的人才。中间的部分呢，差不多有25%-30%，就是1/4到1/3不到这个地方的人呢，我是称之为项目实施的人才。项目实施人才有哪些呢？你的研发部门、你的工程部门、你的市场部门、你的销售部门，这些人的里面来实施一些项目。这些项目是谁定的呢？是战略的部门跟公司的经营者所定下来的一个项目。战略的人才看的是2年-3年以后的事情，项目的实施是从今天到12个月，是未来这一年所做的事情。然后第三个呢，有一半左右，55%-60%左右的人呢，是在运营执行的人才。运营执行的人才是从今天到去年这12个月所有的人。项目运行的人才是什么呢？是你的客户经理，是你的第一线的销售人员，是你的客服人员，是你生产线上面的人员、装配的人员，是许多去收钱的人员。这些每天为今天、为过去12个月里面所做的事情在忙碌的人。你说，哎，过去12个月怎么可能呢？过去12个月还忙碌什么呢？当然，大家所想的就第一个就是收钱，第二个是客服。你的产品可能有些问题，有人打电话找你，你必须把这个过去的一些问题能够修理好。这些事情也非常的重要。在执行跟运营方面的人差不多有50%-65%之间这样的人。今天在中国的企业，很多的企业100%都是运营跟执行的人员大家没有时间去做项目，更没有时间去思想。 啊，前天我在另外地方跟企业家讲说，我每天至少花半个小时，我叫做发呆的时间，啊，每天要发呆的，这个发呆对我们绝对有好处。很多的企业家忙到一个地步，他不是主动的在经营他的企业，他是被动的在经营他的企业，谁管他呢？是摩托罗拉的手机在管他。手机一响，哎呀，就忙这个忙那个，手机一放下去才有时间喘一口气，过一下手机又响了啊，所以一天到晚就打着这回答这个手机，回答的不得了，忙着手机的事情就喘不过气来了啊，这是一个很悲哀的现象。你没有时间去思想，没有时间去发呆，没有时间想说我的企业原来的时候我就要做什么的。所以这方面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去思想，思想什么？明天的企业我们要做什么？怎么样提升我们的价值？怎么样提供全面的服务？我们今天中国企业有一个很有名的一句话叫做端到端的服务，哎，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今天呢，每个人嘴巴都讲端到端，每个人只负责他一部分一点点的东西。所以我希望你们企业的人啊，你假如你自己有企业，你思想我的企业里面啊，战略的人在哪里？我的项目实施的人是哪里？我的实习的人在哪里啊？我的运营的人在哪里？如果你是在企业里面，你在从业，你在做事的人，你想想我现在是做哪些工作，希望你将来希望到做到哪一方面的工作。所以有一些今天的事情，有一个是明天的事情。好了，你公司的里面你的人员能够有分类了以后，你就要开始思想你的客户。我们今天呢，在中国的企业里面很少去思想客户。你说不对，我天天都在想客户，我天天都请客户吃饭，我天天都请客户去喝酒，我天天都为这个做客户，我觉得这个不是最好的办法啊。今天我们在客户的里面浪费了很多的资财，是不需要的。今天最重要的就是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的客户怎么样去定位啊？一般来讲市场只有两个市场啊，我也很简化，人才只有三种人才，客户只有两种客户，一种呢是叫低价值的服务，或者是盈利率低的客户。我们是怎么样呢？我们做这个东西我们就赚一点钱啊，我们做这个东西呢竞争很厉害啊，赚一个东西一块人民币都赚不到，但是呢这种盈利率低的客户我们要以量取胜。那假如你用量取胜的话呢，你就不能用太多的营销的人员每天去请他吃饭，因为这个成本太高了。你就必须考虑到怎么用一个电话的方式，用互联网的方式，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增加你客户的接密紧密的程度。另外一个是盈利率比较高的，那盈利率比较高的呢，你就必须要注意到客户内心你提供给他的价值是什么。那利率高的就是不是以量来取胜，而是以价值来取胜。那这种关系两者之间呢是很微妙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今天所做的完全是以市场以竞争的对象来取定我们的定价格的方式。我们的竞争者是卖一块钱，我就卖八毛钱，卖九毛钱。那另一边喊到说，哎呀，你卖九毛钱，我卖八毛钱，你卖八毛钱，我就卖七毛钱，到最后两败俱伤，整个产业做得非常的亏损。今天中国很多的企业到国外去卖的钱是太便宜了，结果呢我们有超级301的法案说中国有反倾销的趋向，我们又赚不到钱，我们又赔钱，赔钱呢又被人家用关税来压制我们，非常不划算的事情。我们从来不敢面对面的对客户说我的价格比我的竞争对手还贵。为什么比我的竞争对手还贵呢？因为我有这个价值，我有那个价值。所以这方面的事情呢，我觉得我们在市场的客户上面我们要去思考，我们必须去想到我们的客户是哪一种类型的客户。那要是我们是用量取胜的客户， 我们必须看到我们的工厂的运营必须要更有效率，我们的工人必须要更提升我们的流程，更整合我们的流程。我们也许把工厂也许从温州啊搬到大西部去啊，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节省我们的成本。假如你的客户是高价值的客户的里面，你就必须在你的人员上面要很多更高的提升，而不是只是讲拉关系，也不是讲一天到晚就用不同的手段或者不好的手段去拉客户的关系，这个将来都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人才方面你要有分析，市场客户方面你要有分析，接下来呢怎么样提升我的人才啊，这是一个每个企业都思想的问题。人才是可以提升的，当一些人进来了以后到你的公司里面，我觉得你应该很有这个思考的去想说他究竟做的是销售方面的还是执行方面的。很多的人觉得说哎呀你分得太简单了吧，因为我觉得一个公司一个企业只有两种人，一种是销售的人，一种是执行的人。什么是销售的人呢？也许你是今天是做财务的，你是做预算的，你为了让你的预算让总经理去批准，你就一直的去卖你的预算，对不对？你跟老板说我们今年生意是做到一亿，明年要做一亿三，增加30%，我们人员才增加20%，所以呢这个还是很划算的。我们销售增加30%，我们的费用才增加15%，所以这个是很对的。所以为什么我的预算要增加15%？老板说不行，你要持平啊，你就一直跟他争来争去，讨论来讨论去，你在做销售的工作。销售的工作你要看到你是做量呢还是做值。哎呀老板这么高一定做值不是做量，老板只有一个没有很多，所以你就开始想到说老板喜欢知道的价值是什么，这个价值是要体现出在你销售的技巧上面。另外一种人是执行，比方说这个预算已经批准了，批准了以后你怎么去做，把这个所有的东西划分出来，我有1000万的预算，在一个项目里面我5个月要做完，你怎么样把这1000万的预算在5个月之间把它分别出来，把它定好。也许要是你是好的项目经理，你在你定预算在定时间的时候，5个月的项目你会定4.5个月，你会有一点空间在那个地方，然后你怎么样去执行，执行的过程里面你怎么发现你的把你的团队拉上来。所以人员方面只有两个，一个是销售，一个是执行。等到销售执行做好了以后，怎么样把他的知识能够把它拿出来放在系统的里面，有一个叫做知识的管理。今天中国的企业从来没有想过知识的管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做某些事情做得头破血流啊，这个人也许某种的原因他就离开公司了，下一个人进来，哎呀下面的人在那里看新的老板，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有时候下面的做下面的这些部署，他们好像在看戏一样，他就看说新的老板上来了，新的老板上来呢跟上个老板做的是一样的事情，嘿嘿，我就知道他以后碰到还是碰到这个问题，但是他不讲的，他就等，你看你看他果然又犯错了啊。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企业管理的时候最懂得怎么做事情呢，其实是真正在做事的这些人，怎么样让他们把他们的知识能够理出来然后贡献出来，怎么样用你的系统把它吸进来，然后当你新来的一个经理进来以后，你先把过去你的客户你的过去所有的销售你所有的经营的方式你所有做的项目你所有人的组织架构你所有的预算你的成功的事情你不成功的事情要是你都能看一遍的话，你就可以踩在前人的肩膀上，你可以看得更远。所以知识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有了知识管理以后你才能立一个企业的文化啊。今天我们很多中国企业都想立企业文化，什么是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就是企业的知识累积下来才是叫文化。什么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跟美国文化有什么不一样？因为中国的知识跟美国知识不一样， 因为我们累积下来的知识不一样，才会产生中国的文化。同样的企业文化，要是没有企业知识，你的文化就是空的，是不实在的，是没有经过考验的，是没有经过证实的。所以今天我们讲到企业文化的时候，我们没有把知识累积下来，那有什么用呢？所以有人讲到说，一个人所做的事情不能够超过他所知道的，你知道的事情你才能做。一个人所知道的不能超过他所相信的。所以一个理念，一个信仰，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知识，一个人的知识可以决定他的行为，因为这个行为是在文化的范畴里面。啊，假如这个公司特别讲求诚信，你就感到有压力，我不能讲谎话，要讲谎话的话，我就被产生很大的后果。所以从企业文化的里面，你才能回来再造就更好的人。啊，这一套系统是很简单很难做的系统，我们必须一定要理定这一套。接下来看到企业怎么样来提升你的企业的流程呢？啊，我觉得每个企业都很简单，只有三个大块，三大块。第一块叫做人员，或者叫团队；第二块叫做流程；第三块叫做技术。一个企业，不管你是做百货的，你是做运输的，你是做任何的东西，你的公司你去分析的话，或者你现在在别的公司做事情，你想你的公司其实只有这三部分：一个是人，一个是流程，一个是技术。不管你的产品是什么，不管你的公司做的是加工出口，还是你自己打品牌，你说哎呀，品牌很重要，品牌体现在你的人员、你的流程、你的技术的里面。所有的这三股合成的绳子，就是定义你的企业。这三股的绳子有任何一股，或者这三个环里面任何一环不坚固，这个线都会崩掉，都会坏掉。那这个团队就是人员的团队、业务的流程，还有整个技术本身是怎么样来提升呢？下面有三个，我叫三个爱。假如你到摩托罗拉的网站，或者到你查这个互联网关于我的资料的话，你发现我在公司里面外面一直讲一个摩托罗拉有一个叫三爱的战略啊。这个三爱的战略就是第一个叫做激励，叫 inspire， 人员要激励。第二个叫整合，流程要整合 integrate。 第三个技术要创新，要 innovate。 所以这三个叫做 inspire integrate innovate， 就三个 I。 很多的时候我们今天企业家根本不知道我的公司的人员的素质到什么地步，更不要讲说我知不知道流程是什么。我觉得每个企业家应该都是去，我最近有一个负担想啊帮忙一些企业，我第一个问的总经理就是说，你知道当你的客户把他的订单交给你以后，你的企业里面产生什么样的东西吗？他说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企业里面你收到订单，你的订单的人怎么样下单子，下单子以后怎么样去制造，怎么样去生产，质量的管理，然后怎么样去做一个整合，然后到最后怎么样包装，到最后怎么出厂，怎么样运输，怎么样到客户的手上，客户接下来怎么样付钱，然后他平均付钱给你，你的应收账款平均你收到应收账款是多少，你的供应商，你买的供应商的东西以后到你的手上来，你平均几天付钱给他。我发现很多的人，很多的公司，你跟你的供应商买东西，你第二天你就付钱给他，可是你的客户买你的东西呢，他30天、90天、120天、365天，我不知道啊，一年两年都不给你钱，那你的周转就有问题了。在这些流程里面怎么样优化你的优化的流程，你整合这个流程才能够增加你的公司的你的现金流。你没有你的现金流，你的公司就要倒闭了。也许你有很好的产品，但是你的现金流不对。所以接下来就是说，你的人员怎么样被激励，你的流程怎么样去整合。很多的事情你发现啊，工厂的产品，第一个产品跟第二个产品 他们所说的流程完全一模一样，当然资源没有共享，所以接下来的很多东西产生很多的浪费。你发现你公司去买信封，跟公司去买书本，跟公司去买文具，跟公司去买家具，哎呀，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呢，你有50个不同的厂商，浪费很多钱的。你假如把这些全部整合起来的话，那你就发现你是这些供应商的大客户。你说我要跟你开始来谈判，我既然一年跟你买这么多这么多的钱，你要给我20%、30%或者更多的折扣，你的一般付款的条件是30天，我要60天付款给你。当然我们做这件事情要按着我们的诚信去做，而不是去剥削这些的你的供应商。但是呢，我们做生意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整合的一个战略。前年我们有1500个供应商，一年之后我把它整合变成750个供应商，所以平均每个供应商从我们身上收到的钱平均应该是2倍。我们希望到最后我们只有100个大供应商，还有150个小供应商，这样子的话我们去管理就很简单了。所以很多的整合的手续我们必须去考虑，而不是任凭他去做。你说我不知道啊，我是老总，我只是要拍板决定，他们不找我我就不找他，这不对的啊。创新也是一样，我们必须要走在时代的前面，究竟有什么新的技术出来，你必须要理解，你要不断的提升你自己的素质。我想讲一个叫平衡绩效法，因为很多人讲到说我怎么样，我既然知道我的人才，我也知道我的公司的流程，但是我怎么知道做得好做不好呢？假如有一个人是你的，怎么讲呢，你太太的弟弟吧，啊，假如说你太太的弟弟在你的公司啊当一个部门的经理，还有另外一个部门呢是外面雇来的，没有关系的，到最后年终考核的时候只能升一个上去当总经理或当负责人的话，哎呀，你受的压力很大，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你旁边人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讲话，是吧？可是他的表现真的很不好。然后另外一个呢，你很想帮忙这个外面这个人，他跟我们关系一点都没有，但是他做企业做得很成功，怎么样去解决你的问题，而且还保证你的婚姻不破裂呢？这必须有一个叫平衡的绩效卡。什么叫平衡的绩效卡啊？其实每个企业都应该有一个自己，我叫商务远景，或者叫做一个 vision， 就是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你的工作要做什么，商务的远景，有了远景以后才定战略定目标。比方说我要成立一个公司，我的公司呢，我今年这个远景是我要做一个全球最好的啊智能手机，是给商业人士用的啊。摩托罗拉前年就是有这个远景，所以我们所有的方向战略都往这方面走，然后我们招聘的人才都往这方面走，而且我们希望中国成为摩托罗拉全世界智能手机的唯一的制造中心。所以我们在选人的时候，我们在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就往这方面走，然后我们也在全世界各个摩托罗拉自己的里面，我们自己做一个推销的工作，我们去跟他们讲说我们做得多好，我们做出来模型给他们去看，让他们讲说你们墨西哥不用做了，关掉吧，放到中国天津过来，你们哪里哪里做掉关掉吧，你种到这里来啊。所以有许多的地方我们也要做，但是这些都我们的战略，我们有我们的目标。你目标定立了以后呢，接下来你才能够有一个价值。你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中国的年轻人，中国上班的人数增长率是全世界最快的。我们把数据拿出来，为什么你要做全世界最高端的增值的智能手机要在你中国做？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在我这里做？因为你那里的市场没有我大，而且我这里购买力多强多强多强。 V3 手机出来的时候在中国是卖超过8000块人民币，全世界没有这种现象的。当然现在是每况愈下，因为竞争很厉害，但是呢，到现在的卖的钱还是非常的高。在国外 十分之一都不到，但是他们必须跟运营商绑在一起签两年的合同。那中国的市场不一样，所以我们接下来有一些价值观的指标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财务，因为我们的创新，因为我们的人才，因为我们的市场，因为我们本身啊有这个热忱啊，可以提供给公司里面来看我们的价值啊。比方说一个公司，我们可以定说我们在成长和创新里面我们特别厉害，我们有好多的人做过这方面的业务，我们在客户的满意度上我们做得特别好，我们在团队的投入上特别有力，我们在质量的流程上面做得特别的有效啊，最后我们的财务的指标做得一定达到我们的指标。我们讲到今年出多少个款的手机，我们就出多少个款的手机，而且我们今年的财务指标做到哪个地步我们就做到哪个地步，让人家觉得可以信赖。你可以信赖了以后，你的价值观，你的目标提出来，人家就相信你。我们碰过很多销售的人员，他讲说我今年做到1000，我明年可以做到10000，你想说怎么可能呢？结果呢做了3个月什么都没有做到，怎么样？他跑掉了。我们碰到很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一个绩效卡。因为绩效卡一年做1000，我一年明年要做10000，那这个10倍的时候，你能不能把它变成每个季度的考核，变成每个月份的考核，甚至变成每个礼拜的考核？假如你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四个礼拜、五个礼拜，你都达不到，你凭什么来告诉我说你今年能够达得到呢？所以有许多的东西必须要有一个指标来衡量。有了指标以后呢，你要升某一个人，或你要请哪个人走路，你就有非常一个很有科学性的一个原则或者一个事实在那里。接下来你有了指标以后，你就开始定下一个叫做成功的必要的因素。比方说我们要做一个最好的智能手机，我们就必须找一个最好的屏幕啊，这个屏幕我们不做，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最好的伙伴来做。那假如最好的伙伴他不做这个东西，我们怎么样在成功的指标上面，我们的工程师跟他一同的开发，一同的开发以后，我们有什么财务的指标要他不能卖给别人，只能卖给我们。那卖给我们，我们答应他多少的量，答应他多少量，他答应给我们多少的折扣，这些都是成功必要的因素。你的销售的人员说，我今天我们有10个客户，我在2个月要提供变成30个客户，你在这个成功的指标后面你给他什么？今天我们中国的企业家很有意思啊，跟我们的销售人员讲说，你去年做到10，今年做30，好，拜拜，明年年底见。那这个销售在那里很苦恼，你给我也没有给我工具，一个兵去打仗，你没有给他枪炮，他没有办法打仗，你也没给他受训练，也没有给他足够的电脑的系统，也没有给他足够的一些东西在上面，也没有给他激励流程，也没有整合，他一天到晚还要到销售的部门去拜托他们，到制造的部门去拜托他们，到仓储的部门去拜托他们，说哎，拜托拜托啊，拜托，他花了很多时间，他没有办法到客户那边去。所以许多的东西要知道你成功必要的因素什么，有了成功必要因素才能够去衡量结果，才能做。所以许多的事情呢，在平衡的绩效卡上面，这是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观念，只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做得到。在一个公司里面最简单的是组织的模型，每个组织都很简单，就分成2个部分啊。在组织的模型的里面，其实所有人类的组织就有2大块，一个是人，一个是事啊。我们要做事情，但是我们也要做人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我刚刚讲的这些很多的东西啊，刚刚讲的这里面，你发现有一些是做人的，团队的投入，客户的满意啊，这些都讲的人的，创新也跟人有关系的，但是财务的指标、质量的流程和成长，这些是事情的。所以你发现有很多是做人跟做事，只是我们呢没有很清楚把它分开。所以我接下来就希望说，你回去以后，假如你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你有一个平衡指标了以后，你也慢慢把做人跟做事去分开。 最近我在南开教一门课，叫做公司的治理。公司的治理是什么？就是讲到公司的高层应该怎么样去做人。你去分析过去的三四年所有公司里面的丑闻，不是公司做事做得不好，而是公司的做人没有做好。公司少数的几个人，偏偏是高层的人没有做好，把大家都拖垮了。安达信Arthur Anderson就是这个，因为这个安然是吧，叫翻译叫 Enron， 安然这件事情他后面的财务管理是这个Arthur Anderson 安德顺吧，这个公司来做的。这些人就这么一个人就把整个百年的老企业整个拖垮了。我那个时候在安永当合伙人，我们是竞争对手，我们所有的合伙人，全世界就这么五大个公司里面，这些公司里面一个公司也就这么200多个合伙人，做的是80亿、90亿甚至100亿的美金的业务。那这个在管理这方面的时候，我们是合伙人，我们每个人都写信去给美国的政府，跟他讲说不要因为一个人坏了一整个体制，所以可是政府就把这个公司就撤掉了。后来大概在半年前吧，这个高等法院现在又回来，都可能这又有一点转机。所以说一个公司的做事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一个公司的做人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所以做事的下面要有战略，做人的下面有什么，我们很少去想，很少去讲，就是价值观。这个价值观非常的重要。我把它体现出一个方法论来呢，就是这样子。一个公司还是有商业的远景，刚刚讲过了，有了商业的远景里面就开始分了，分两部分，一个是战略，一个是价值观。我称为这个是公司整个企业的根基一个根基，一个基础一定要理定。你的公司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只看战略，不看我们的价值观。有了这两个以后，我们才有讲到公司的能力，公司的文化能力跟文化是分开的。今天我们公司老总或企业家很少去注意公司的能力，就是我
好不好，
好的，很大的挑战必要关的。接下来呢才能讲到绩效，讲到行为，才能达到我们的业绩。所以在这方面你发现，在一边呢是讲到完全是做事，另外一边呢完全讲到是做人。做事和做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呢在这方面我们就发现呢，我们必须在公司的方法里面下到这个地步下到这个地步。所以在公司的系统的组织流程里面，我想跟大家就分享这几样，就怎么样在做企业的管理。在这里面今年是我上班做事整整30年，今年是我信主整整40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怎么样把做事和做人能够融合在一起，有什么方式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呢？我觉得说我能够希望每个人回到信仰的起点。一个人一定要有他的信仰，你今天信耶稣也好，不信耶稣也好我今天讲的，今天虽然在教会的里面，但是我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你没有信耶稣，也许你叫做是你的信念。你信耶稣的，也许讲到你的信仰。但是不管信仰也好，信念也好，你的中间的原点是什么？很多的人发现，到最后，你的信念发现，最好的信念是在主耶稣基督的信仰的里面。这等一下我们再来谈。所以第一个最重要的是我的信仰，我的信仰是我的原点我在外面就讲到我有一个5F 的方式一个 F 就是我的 faith， 我的信仰是我的原点。有了信仰以后，我的家庭是我信仰外面支持我信仰的一个周边的，我的 family， 我的家庭是我第二个，除了信仰以外第二个是家庭。 接着第三个是我的工作，或者我的公司，或者我的企业。接下来是我的娱乐，每个人还是要有娱乐的。有的基督徒觉得好像不娱乐啊，我觉得基督徒还是要娱乐的。你听听音乐会，你打打球，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然后接下来是我的未来，这个是我的整个生活的内容，就是这样子。我的信仰，我的家庭，我的工作，我的娱乐，我的未来。很多人，今天很多很多的人，包括有一些基督徒，他的原点是什么？他的原点是未来。哎呀，为未来担心的不得了，我明年怎么办？我后年怎么办？我明天怎么办？我后天怎么办？哎呀，为了未来担心的一塌糊涂，晚上睡不着觉，明明没有什么事情，但是就紧张的要命，停不下来啊，静不下来啊，就在那里忙。到教会来，好不容易到教会来了，很少到教会来的，到了教会来以后，人坐在那里，头脑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啊，就担心未来，还在那里转啊转啊转啊，担心未来。好了，担心未来没有用，不知道，许多的压力没有人能够理解。怎么样呢？去松弛松弛吧，我们去娱乐娱乐吧，啊，去玩玩吧，去花点钱吧，啊，就很多人就为了未来没有答案就开始去娱乐了，啊，也是为了未来，为了我接到这个订单，为了接到那个东西，我也要去娱乐，我要去应付这些人，也去娱乐，所以为了未来成为原点，接着未来呢是变成我们的娱乐。然后娱乐了半天，发现说哎呦，花了那么多钱还是得工作的，还是得赚钱的，回来就开始做，为你的公司，为你的工作开始去赚钱。等赚钱了半天，发现哎呦，未来还不知道，娱乐也是搞了半天，浪费很多金钱时间，工作也许赚了一点钱，发现儿女不见了，发现妻子不见了，发现丈夫不见了，家里出问题了，最后再闷闷自己的良心，发现说我的信仰没有了，是空的，这是个非常悲哀的人生。所以当我们按照这个世界的办法的时候，我们是按照未来到娱乐到做事到家庭，就发现没有了信仰。我还不如建议你回到信仰的原点，由信仰到家庭到工作到娱乐到未来。所以有了这样的方向的时候，才能够开始讲另外一个题目，基督徒事业者的特色是什么。我们的特色是什么？其实我们的特色就是这个，其实我们的特色就是这个。但是为了跟大家浪费大家一点时间呢，我多多讲一点啊，基督徒的特色是什么。今天我们想到说基督徒的事业者或者基督徒的从业者啊，我们先把基督徒放在一边好了。我们是上班的人，我们是打工的人，跟我们的老板有什么不一样的，有什么一样的地方？我们跟老板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我在打工，你是老板，我每个月领薪水，你每个年赚大钱啊，我们有什么一样的地方？我们很不一样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有什么一样的地方呢？还是有一样的地方的。我们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都在经营，我们都在管理，我们都有我们的指标，你是大指标，我是小指标。我们都讲到传承，传承是什么？把我们的技术放在我们的团队里面，你做大的传承，我做小的传承，你做大的经营，你做大的管理，我做小的经营，我做小的管理，都一样，每个人都做相同的地方。然后事业的跟从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我刚刚讲到了有一点啊，不同的地方呢，回报不一样，我拿薪水，你赚大钱，或者说我拿薪水，你赔大钱。很多人赔钱的，很多人讲到跟我讲说，哎呀，史蒂轩，我做事做了半天，我的企业一直赔钱呢。我说那为什么不卖掉呢？哎呀，卖掉太可惜了。我说那你就继续赔吧。哎呀，好可怜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说回报不一样，股权不一样，压力不一样，心态不一样。 我们就回到说，那么你有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你的工作有使命感吗？你的工作有满足感吗？你做了半天为什么？每天早上忙晚上忙为了什么？你在不断改进你的能力吗？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有了一个小企业，我们忘记去改变改善我们的能力。你要知道我们的客户越来越厉害的，对不对？不用我讲你们都知道，今年你卖他一块钱，明年你卖他九毛钱他都发脾气的，他希望明年你卖他五毛钱，那最好明年不要钱都送他，他都觉得还不错。哎呀，客户越来越提升的，而且客户对我们懂得越多，而且客户会把我们跟竞争者拿来比较，拿来玩耍。那你改进你的能力在哪里？还有我们在公司里面经营的时候，我们改进我们的能力在哪里？我们一定要改进我们的能力，不然我们就浪费时间。刚刚我讲到，你今天跟昨天做的没有两样，你今年跟去年做的没有两样，那我问你，我们在这里做什么？你是从业的呢，还是事业的？我在这里跟大家问一个很重要的，但是也很不客气的问题：为什么你要做老板？啊，当然大家都说，哎呀，我们温州人就喜欢不喜欢帮人家做，就喜欢自己做。为什么？你有什么资格做老板？你为什么不帮人家做？我最近在辅导很多的中小企业，我就告诉他们，假如你30岁不到，你在做某些企业，我劝你，假如啊，还有一个假如，假如你30岁不到，假如你是企业的老板，还有一个假如，假如你的企业没有赚钱的话，我劝你把企业先关起来，到别人那里去做个2年再说。今天中国企业一个最危险的现象就是说，哎呀，你不知道我多厉害，我多伟大，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就在自己在这里做了，所以我什么都不会，我什么都不懂，但是我赚钱，哎呀，感谢主，但是这个事情不能持续的。所以很多人为别人做了以后，你发现别人为什么做得好，或者你发现为什么别人做得不好，当你在做你自己做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样去改善，你就知道怎么样去提升。所以你是为人做还是为主做？最近有一个弟兄，我在3年半以前我认识他，哎呀，他非常的有野心，他是加州大学伯克莱大学毕业的，他是念电机的，当到了中国以后，他有许多的野心要做大的项目，他是搞 IT 的，搞电脑的，所以他就有许多的想法。他从小就是一个基督徒，结果他在做的时候发现呢，得要送一个红红的包，而且呢是在桌子下面送的，对他的价值观有影响，他就坚持不这么做。很感谢神，他至少这一方面他坚持住了。但是呢，他一个项目来他丢了一个项目，一个项目来丢了一个项目，所以他在那里犹豫不决的时候，有一次他就祷告，神很清楚地问他一个问题，这是你的工作还是我的工作？这是你的事业还是我的事业？他在神的面前流泪，说，主啊，这是你的工作。神就让他看见，他只能做一些100块、200块、几百块、1000块、2000块、几千块的客户，因为这些客户也不想你跟他送红包，你也没有这么多的利润跟他送红包。但是他从小慢慢做慢慢做慢慢做的时候，现在工作居然也做大了。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他抓得很清楚的说，这是上帝的企业，上帝在赐福他。最近他开始做许多比较大的一些想法，有很多基督徒的企业开始就跟他配合，有很多的客户跟他一起做，因为什么？他有诚信。所以我们在讲到事业者跟从业者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价值观搞清楚。那我们想到怎么样做一个成功的事业家呢？我们就发现一个成功的事业家很多的特性，这个特性你要抓得住的，你不抓得住的话，你没有办法变成成功的企业家。而成功企业家不是生来具有的，是必须学习的。我们就想到温州这个地方， 想到台州这个地方，想到福州这个地方，想到福清这个地方，很多很多很多，杭州这个地方，很多成功的企业家。这些事业家有什么特性呢？我觉得说有滋生充满啊，咱们中国人最厉害了，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哎呀，家里先放在客厅，客厅放不下就放餐厅、厨房啊，许多的地方啊，有一些做鞋子的，有一些做帽子的，有一些做产品的，哎呀，就许许多多的地方，先从家里堆了半天，先在客厅里面做啊，做的许多的地方就滋生充满，到最后去买仓库，东西越做越多，越做越快，越做越小，越做越便宜，哎呀，产品越做越精简啊，成本越来越便宜。我们滋生充满了以后，我们就去管理，去治理。为什么呢？以前呢，就张家几个、李家几个，大家朋友、亲戚朋友来帮忙做。后来呢，就开始去雇人了，雇人就需要管理。你每天几点钟上班？你几点钟下班？一年有多少的休假？然后呢，我们公司的整个公司的管理是怎么一个制度？公司治理是怎么一个制度？我们什么是应该做的？我们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哎呀，开始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什么？因为公司做大，等到更大的地步的时候，你就想到说，哎呀，我一个人做的累死了，我就开始传承，我必须要有安息，不然你就累死了。这是我们中国企业最怕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到很多的时候，我们公司做大的老板还不敢放手啊，我自己体验过啊，我刚刚提到，因为去年公司做到640亿人民币，可是我发现呢，神让我越来越轻松，因为在禁食祷告的时候，神告诉我说，如果你照顾我的儿女，我就照顾你的儿女；如果你照顾我的事业，我就照顾你的事业。当然，我不是说我坐在旁边什么事都不做，让神来照顾我，还是做我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我心里面有安息，这个安息是我们的事业家最需要的，也是最缺乏的，也是最渴望的。怎么样去传承？怎么样得安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你事业到今天不能做大，很可能最大的瓶颈不是在你的员工。最大的瓶颈可能不在你的产品，最大的瓶颈可能不在你的流程，最大的瓶颈可能是你自己。啊，今天我敢讲这个话，可能你下面的人不敢讲这句话的，但是可能偷偷有人在那里点头。啊，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瓶颈要怎么样能够传承，放手让这些人做。当然放手不是一天两天的放手，而是在你的中间选几个人，怎么样去栽培他们，怎么样来鼓励他们，让你自己慢慢慢慢来安息。啊，我最感动的就是有些弟兄姊妹，他说，我以前做公司的老总，我现在全时间做上帝的打工的人，把公司交给我的太太，把公司交给我的儿女都可以，或者把公司交给别人都可以。当你发现一件事情，神还祝福你的公司。圣经有很多很多，我就不用太多的时间去讲了啊。我想教会很多的时候会提到，圣经很多的成功的企业家的，亚伯拉罕靠着交易，他跟外邦人去买土地啊，他叫他的仆人为他的儿子找媳妇儿，这些都是一种企业家的想法，都是一些企业家的方式。以撒、雅各、约瑟、摩西，我称摩西是 CEO， 这个我以后再讲啊。啊，摩西是 CEO 的，摩西有百夫长、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对不对？他是分层管理的。所以当我们今天讲到分层管理、传承，那是摩西过来的。摩西这个点子从哪里来呢？啊，从他的岳父叶特罗过来的。所有称叶特罗是圣经里面第一代的管理咨询专家。啊，他是管理咨询专家，他就在那里看他女婿在那一天到晚累死了，说你应该分层管理。大卫、所罗门、马大、玛利亚、拉撒路、吕底亚、紫色布也是做交易，亚居拉、百基拉、保罗支帐篷，很多很多都是这样的人。当你看到圣经这样的人，你就慢慢去思想查考圣经，就是说企业家、事业家的特性居然是这样子。可是你进一步的研究，你发现这不是事业家的特性，这不是事业家的特性，这是神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给人的祝福。人本来就应该这样子。 创世纪第一章22节讲到说，你要滋养众多，遍满全地。28节讲到，你要管理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你要治理这块土地。2章3节，神完了他一切的功，就安息了，称这日为圣日，就赐福给人说。所以很多的东西呢，这些事情是神给我们的祝福，但是人堕落了以后，我们就离开那个祝福。是不是神今天借着我们企业家来回到神的祝福呢？我不知道，求神给你有这种想法，有这种意向，有这种托付，有这种使命。人犯罪了以后，神就寻找我们，神说你在哪里？你发现圣经里面神没有说亚当你在哪里，夏娃你在哪里，神说你在哪里。原文讲得更好，原文叫做人你在哪里。我们犯罪了以后，神说人啊，你在哪里？你在我的救赎里面，还是在我的救赎外面？你在我的园子里面，还是我的园子外面？你在我的旨意里面，还是我的旨意外面？你在哪里？神为我们预备一个皮子的衣服，不是树叶的衣服。我们必须活在神的救赎的里面，必须活在神的救恩的里面。这是我们基本的原则，基本的特色。神经过三个不同的管道，经过亚伯拉罕呼召他出来，从乌尔出来，接下来成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色列。从以色列以后到新约的儿女，从新约的儿女一直到启示录，最后神的心意在我们新约的儿女的身上。我今天不多讲，但是神有一个对人堕落以后，神有一个祝福，这个祝福圣经里面已经画出一条线出来，这个线跟企业家要做的事情是吻合的，是相似的。今天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做到呢？所以企业家是什么？怎么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原来人起初被造的赐福已经在这里面的特色。一个企业家是不是活在神的永恒的计划里面？是不是做一个带出神祝福的人？是不是神希望我们借着这样子来带出神的祝福？所以成功的企业家是什么？我们的特色是什么？我们要活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我们必须带出神的祝福。这是神的企业家最成功的特色，是基督徒企业家的特色。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主，我们真是说我们愿意活着像你。主啊，我们心里面何等的叹息，主，外面的事情把我们俘虏了去。主，我们今天何等愿意回到你的怀抱里面说，主啊，求你让我们活在你永恒的旨意里面，叫我们活在你永恒的计划里面，叫我们活在你的祝福的里面。主，因为我们活在你的祝福里面，我们可以带出你的祝福来。主啊，今天这个世界何等的希望你的祝福，这个世界何等的需要你的祝福，但是主啊，我们却流浪在别的地方。主，我们的心看到别的地方，我们的心羡慕你国度外面的事情。主啊，我们真是再一次把我们这个人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你今天来呼召我们说，人啊，你在哪里？主，我们愿意回应你说，主啊，我在这里。主，愿意巴不得这短短的时间里面，让我们想到基督徒的实业家、企业家，我们的特色是回到你的里面，是活在你永恒的计划里面，是带出你的祝福的里面。主，把我们每一个人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祝福我们，让我们成为你手上的器皿，成为手上的工作，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谢谢你，我们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来得着荣耀，愿你来得着我们。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点休息的时间。